玄木记第五季第33集大结局。大地之母写给所有世人的一封信。地球上的世人，大家好。过去人们信奉神，世人叫我王母娘娘。后来人们信奉了实证科学，世人就叫我地球母亲，只承认眼睛能看到的我这一层身体中的一个粒子。既然人还叫我一声母亲，那我今天就以母亲的身份和地球上的所有世人郑重地讲几句话。达尔文是魔鬼的使臣，他以魔鬼的邪说蛊惑世人背离神，背离自己真正的母亲。东方的神话中，女娲娘娘用泥土造了人，西方的神话中也有西方的神用泥土造人的传说。这些传说都是神留给人的天机，都是真实不虚的。神用来造人的泥，就是五行中的水与土的结合。水入土方成泥，水若作阳，土若为阴，比例调和，则万物可生。神用比人这层分子更微观的一层水粒子与比人这层分子更微观的一层土粒子结合生化，就诞生了人类。人是神所造，万物皆有灵，五行皆是神。我就是五行当中的土，五行之水与我共同生化了人类的肉身。我是人类的母亲，五行之水是人类的父亲，也是三界之主。为什么水就是三界之主呢？因为水是构成我们所在的这个天体的最基本因素。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天体中，不同层次的水造了不同层次的宇宙，不同层次的最基本的水构成了不同层次的宇宙中的万事万物。神要造三界，那就用比三界更高一层的水因素造三界那一层的水因素，这个水因素再去造万物，万物应运而生，这个水就成了三界众生的主。玄木记第四季的最后写他是盘古第一子，也是隐喻了这一层的含义。更高一层水因素造了下一层能造就宇宙万物的水因素，宇宙越往下越对立，相生相克的理越明显，所以就相应的有了土。他做阳，我做阴，我们就是三界中的两仪，也是人所说的天与地。这个水如果他想聚之成人形，古人就叫他昊天大地或玉皇大帝。这个土如果他想聚之人形，古人就叫我西王母或王母娘娘。我们五行都是创世主的儿女，世人的天与地就是创世主的儿女。世人不是总喊老天爷吗？那我告诉大家，你们的老天爷现在就在大法弟子中，他也要像万万千千的大法弟子一样，在大法中归正自己。我也是一名大法弟子。谈到我，我再为世人揭示一个天机。人类不仅生活在土上，也生活在土中。脚下的地是土，呼吸的空气也是土。脚下的地球是比分子大一层的土粒子，呼吸的空气是分子这一层的土粒子，都是五行之土的身体。人类生存的这层空间就是我的身体。为什么玄木记第四季第33集中姚坤最后一个出来演绎？因为姚坤的身体代表了这个宇宙中的最低层次，就是地球上的人间。那为什么姚坤又第一个起来说祝父皇正法？这是隐喻正法由地球上的人间开始，最后会在人间结束。如果正法进程到了地球上的人间，法正人间，这一切就都结束了。创世主的慈悲太宏大了，创世主等了人类这么久。 而且这最后一次叫世人登上诺亚方舟的不是诺亚，而就是地球自己，是我。世人们呐，你们知道你们现在为什么还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吗？我告诉你们，是创世主一直在为我们承受巨大的业力。李洪志师父在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说，大家知道过去中国的农民如果在农田里干活，把手弄破了，抓点土面往伤口上一抹，不管它，很快就好了。今天的土你不要碰到它，常人碰到它一点，说不定就会感染化脓，说不定还会得破伤风死掉了呢。为什么呢？这就说明现在的土都是带有业力的。所以在高层空间回头看看地球啊，到处都是业力，黑浪滚滚。师父为我承受了天大的罪业，一路无数次的呵护保护，才使得世人现在还能够在这个地球上赖以生存。可世人却做了什么呢？污蔑创世主，污蔑宇宙大法，迫害大法弟子。你们还把未得大法转生为人的你们的老天爷迫害进了监狱，让他流离失所，穷困潦倒。我也受到过迫害，迫害我的人也不会想到他的这个身体就是我的身体粒子塑造的，他脚下的大地还要靠我主体的滋养。人啊，你们就这样对待造自己的神？那我又在哪个大法弟子的身体里呢？那位大法弟子的身体之外又是哪位大法弟子呢？因为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的状态，所以你们看不到他的果位，看不到他们是多么伟大的神，多么庞大的天体的主，你们就敢迫害他们。提到迫害，我再以大法弟子的身份在这里与各国的代表们讲一次真相吧。地球上有很多国家，从前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王，现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代表，或称之总统，或称之某某。最先对法轮大法发起迫害的是当时在中国的那个所谓代表，万古罪蛤江泽民。可现在说是江泽民生前代表过你们谁，做了什么事情，你们谁会承认呢？谁也不会承认，谁也不会愿意再和他扯上任何关系。可他却将迫害大法这弥天大罪留给了你们，你们就这样默默地接受了吗？他的背后是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共产邪灵不灭尽，迫害就一直在发生。但共产邪灵也一直在寻找可利用的对象，可利用的人。如果他找不到可利用的人，那么神就会将他瞬间解体。说白了，神在等待世人与魔鬼的决裂。人生世间会有天定的各种各样的工作，有些人的工作是平民，有些人的工作就是总统。可无论你是谁，有着怎样的工作，爱人依偎在侧，子孙承欢膝下，这都是一个人的幸福所在。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们却被迫害得家破人亡啊。那么就算你现在是中国大陆的最高领导，最高代表，你也是人生肉长啊。这样的邪灵组织，你不应该退出来吗？大法弟子都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良民，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之后，使得中国共产党这个群体成为了宇宙众神共同要诛杀的对象。大法弟子叫世人退出中共，是叫人退出另外空间操纵人做恶事的共产邪灵，让人免于淘汰，不是为了与某些或某个世人为敌。就是这样，大法弟子没有敌人，原来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更不会有。大法弟子的眼里只有要救度的人，大法弟子就是来救人的，所以大法弟子不会期待人为他们的什么平反，但大法弟子有责任为每一个世人讲清真相。所以 哪怕你现在就是中国最高的当权者，也是一样，在大法弟子的眼里，也是一个需要爱的人。在那个位置上，是不是很苦，苦到无法言说？神是公正的，对众生是一样的，不会因为谁的工作特殊，就忽略掉他的心。神只看人心，哪怕画个名字在大纪元上三退，也是一样的，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对待。但天知道，神知道，缘分的牵引，你会看到我对你说的话。其他国家的总统们、当权者们也是一样，千万别干扰创世主正法，千万别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千万不要成为另外空间邪灵利用的对象。邪灵会被销毁，被利用的人也会被淘汰，遭到极惨的厄运，给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结局。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应该与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彻底决裂，让另外空间的魔鬼再无可利用的对象。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应该跟随创世主的指引，回归神的怀抱。为什么《玄牧记》中血吸王母被炸死过呢？这是在隐喻你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也会在旧礼中走向生命的尽头。为什么第三季中的末尾姚真会与共工共同毁灭？因为如果一直按照成住坏灭的旧规去走，按照变异的旧礼去走，这个地球最终就会和共产邪灵同归于尽。可是你们呢？地球上的众生呢？也就都完了。三退就是让人有后路可退，面对急速的灭，人还能退到安全的地方。这一切的网开一面，都是因为创世主对世人的宏大的爱。我用尽语言，甚至是用尽思想，都形容不了我师父的伟大与慈悲。我用尽一切，都形容不了创世主为众生所做的一切。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用尽一切都无法报答创世主对众生的无上宏恩之万一。因为人类这层空间是我的身体，我是一名大法弟子，所以人类这层空间必定会还法轮大法以清白，为法轮大法开创出最辉煌最耀眼的时代。这是必然中的必然，这就是法证人间的时刻。姚坤已经出来演绎了，一切真的走到最后了。《玄牧记》第四季中，为什么张友仁不善言谈？他想表达的东西都要杨回替他表达。这里是隐喻了天意不可言，天象的变化会反映到地上，人们看到了地上发生了变化，方知晓了天的意思。那么当人眼已经看到地在表达天意的时候，就是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是人们呢，我记得你们说过，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你们的一声地球母亲依然会让我奋不顾身。但这一次姚坤不会再走姚真的结局了。回归吧，回归到母亲的怀抱。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归吧，回归到创世主指引的正途。母亲，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五行之土，姚坤。甲辰年6月初6，2024年7月11日。